同学们，今天我们研读《战国策》。《战国策》啊，是战国时期的一部史料汇编。四库提要将它归入杂史类。这部书主要是记录了战国时期各国谋臣测试的言行。这部书的记述者，大概是当时的史官。或者稍后的人，成书于战国末期。西汉末的刘向对这本书做了认真的整理，把它分为33篇，12国别，每一篇包含了若干章，全书一共含有497章。今天我们具体学其中的一章书，出戎遂赵太后。这一章是选自这部书的赵策4。下面我们先朗读原文。赵太后新用事，秦即攻之，赵氏求救于齐。齐曰：“必以长安君为质，兵乃出。”太后不肯，大臣强谏。太后名位左右，由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，老父必唾其面。左师出戎，言愿见太后。太后盛气而虚志，弱而徐屈，自而自谢，曰：“老臣病卒，真不能及者，不得见久矣。”妾自述，而恐太后御体之有所惜也，故愿望见太后。太后曰：“老父4年而行。”曰：“日食饮，得无衰乎？”曰：“是周耳。”曰：“老臣今者殊不欲食，乃自抢步日3-4里，少亦4食，何与生也？”太后曰：“老父不能。”太后自设少解。左师贡曰：“老臣见昔叔齐最少不孝而成衰，妾爱怜之，愿令得补黑衣之术以慰王公，莫使以闻。”太后曰：“敬诺。”年几何矣？对曰：“15岁矣，虽少，愿及魏田沟壑而托之。”太后曰：“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？”对曰：“甚于妇人。”太后笑曰：“妇人亦甚。”对曰：“老臣妾以为尔之爱燕后，贤于长安君。”曰：“君过矣，不如长安君之甚。”左师贡曰：“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尔之送燕后也，食其种，味之气，念悲其远也，亦哀之矣。以行非弗思也，既是必助之。”作曰：“必勿食反，岂非祭久长，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？”太后曰：“然。”左师贡曰：“今3-4以前，自与赵之为赵，赵主之子孙侯者，其计有在者乎？”曰：“无有。”曰：“唯独赵诸侯有在者乎？”曰：“老父不闻也。”此其近者祸及身，远者及其子孙，岂人主之子孙 则必不善哉。为争而无功，奉厚而无劳，而挟重器多也。今敖争长安君之位，而封之以高于之地，多与之重器，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。一旦山陵崩，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啊？老臣以敖为长安君计短也，故以为其爱，不若燕贺。太后曰：“诺，自君之所使之。”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，至于齐，齐兵乃出。子义闻之曰：“人主之子也，骨肉之亲也，犹不能视无功之尊，无劳之奉，而守金玉之重也，何况人臣乎？”下面我们分析这篇的语言要点。第一点，通假字有两个，一个是盛气而虚字的虚。这篇文章在穿抄过程当中呢，这个虚被错抄成了注意的意，现在我们把它改过来，改成无子虚的虚。这个无子虚的虚在这句话里边是个通假字，它的本质是必须的须，就是等着的意思。第二个是少一四十，这个四号的四，它用了一个通假字写成了齐，它的本质是加上口字旁，喜爱的意思。今天我们还在谥号啊这些词里面用到这个字形。第二点，古今字，这篇里边用了四个古字，一个是喝粥的粥，吃饭的那个粥，他写了古字，还有一个寄托的托，他写了言字旁的托，这是古字。今字呢是提手旁的这个托。必无时反，这个反他写了古字，今字呢是加上走字底了。还有一个是奉乐的奉，奉厚而无劳，无劳之奉，这个奉呢他用了古字，没有加单人旁，今字他要加单人旁。第三点，一体字，一体字有一个而况人臣乎，这个况他写了三点水，这是一体字，正体字是两点水的这个况。第四点，破读字，破读字比较多一些，强健，这个强它不读成强，不读成阳平，要读成赏声，就是破读了。为什么读赏声呢？因为它是一个副词义，它是竭力，强健是竭力的劝谏。还有强不，这个强是勉强的意思，现代汉语中勉强这个词里面的强我们还读第三声，也是破读的。强不的意思就是勉强散散步，这个不呢是动词义。盛气而虚之中的盛破读了，如果是动词义，盛给客人盛一碗饭，那个盛那是读如字，这是怒气冲冲的，盛气破读。百盛，百盛的盛也是破读。最少，虽少，少子，在年纪小这个意思上，这个多少的少都破读为去声。黑衣之素，这个素破读为去声。燕后，这个燕作为国名读为阴平。未知既深远，这个未介词破读为去声，替他考虑长远的利益。 他说成胃之既深远，胃肠安君这个胃也是破毒，破毒为去生。胃之气，这个胃是介词对着，相当于桃花源记中的不着胃外人道也，那个胃也是破毒为去生。胃之气就是对着他哭泣。第五点，此类何用？里面这篇里面啊有这么一些，日食饮，这个日时间名词做状语，每天饭量如何如何，日三四里，这个日也是时间名词用作状语，尊长安君之位，这个尊形容词用如使动，使长安君的地位尊显。既深远，这个深远形容词用如名词，充当动词既的宾语，深远就是长远的利益的意思。子孙侯者，这个侯名词用如动词，在这儿是被封侯的意思。子孙侯者连起来就是子孙中凡是被封侯的。其既有在者乎，这个既在这是动词用如名词，指继承人。第六点，持续问题，有一个前宾语句，何以自托于赵啊，何以的何他做了介词的前宾语。第七点，双宾语问题，有一个典型的双宾语句，多语之重气，这个语是动词给的意思，给他贵重的器物，这是双宾语。第八点，非之色，非支配关系的动宾及各色有三个，老夫必唾其面，这个唾其面，唾是个动词，吐唾沫的意思，其面是做这个动词唾的补语，补充说明处所，朝哪儿唾口水呢？朝他的脸上唾口水。病浊，这个病是动词，浊是名词，但他们不构成动宾关系，而是动补关系，脚上有病的意思。祭祀必坐之，这个坐动词，祈祷祷告，这个之呢是做他的补语，为他祷告，他说成坐之，不能理解成诅咒他。第四点，实词和词组里边我们要注意这么一些，新用事，这个用事就是当权，这个质，质量的质，在这篇里面是抵押的意思，在这篇里面的布是散布，动词义。急走是快跑，那个驱是小跑，徐驱是慢慢的小跑。原来这个驱啊，它是表示一种礼节性的动作，礼貌动作，在去见上界的时候应该啊做出驱的动作，步子比较小，节奏比较快一些，这样小跑过去。致谢，这个谢是道歉的意思。玉体，用这个玉的贵重的性质 来修饰这个身体，玉体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说贵体。那个碾，在经文中就有这个碾，在青铜器上啊就已经出现这个碾字。这个碾是人力车的意思，人拉的车，人推的车。少欲四时，稍微更爱吃一点东西了，胃口轻一些了。这里面少是副词，意也是副词，那个是是动词。稍微更爱吃一些东西了。间隙这个词是在人家面前谦称自己的孩子用的。间隙就是见子的意思，这个隙就是指儿子孩子。不孝这个词是不贤不才的意思。静诺，静诺我们把它译出来就是答应您了，这是一个较为客气的说法，对对方的要求表示同意，很客气的答应人家，说答应您了。丈夫在古时候他是指男性，丈夫一爱怜其少子乎？你们男人也疼爱自己的小儿子吗？丈夫这个词后来它的词义缩小了，到今天就是指男性中的那一位了。袄，古人本来用它来尊称帝神，后来借来尊称老年女子，这可以把它翻译为老太太。田沟壑，田沟壑用来谦称自己的死。三陵奔用来尊称太后的死。一旦三陵奔意思就是一旦您百年之后。约车，约动词，套，约说，约车就是套车，套上马车。还有连啊，在跟可怜的连啊，在跟爱连着用的时候，它也是爱的意思，爱连就是疼爱。这一篇里边的疾和病我们注意比较一下，这个疾者，这个疾是迅疾迅速的意思，病呢是疾病的意思，生病的意思。虚词，说一点虚词，盛气而虚之，这个而他把盛气连接到动词上面去。四碾而行，这个而也是起这种作用，把四碾连接到行这个动词上面去。乃出，这个乃相当于才这个意思，副词。乃至抢步的乃也是副词，它的意思相当于却，却怎么样，有点转折的意味了。真不能及者，这个真是一个语气副词，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竟然。真不能及者，竟然不能快跑了。殊不欲食，这个殊是一个程度副词，狠的意思，常常用在否定句中，跟不连用， 苏不怎么样。苏不欲食就是很不想吃东西。微德就是不单单是，还有一个先进副词切，切自述，切爱怜之，切以为，这个切啊，先进副词，我私下如何如何。这篇中的省略有几处也很典型啊，已经坐在屏幕上，请大家自己阅览。下面我们把这篇赏析一下。这篇文章写了一个发生在2270年前的故事。有一位老年人簇荣去说服另一位老年人太后。作者很注意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。典型环境是赵国啊，面对秦国军队来势凶猛的攻击，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。赵国向齐国求救，齐国啊却提出了一个很苛刻的要求，一定要让赵太后的小儿子长安君去做抵押才能出兵相助。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，大臣们都极力地劝说赵太后满足齐国的要求，而赵太后因为舍不得小儿子离开自己身边，于是跟大臣们闹僵了，说什么如果有谁再来提让长安君去做人质的话，就要朝他的脸上吐唾沫。这时候爱国老臣簇荣却主动提出希望来见太后。簇荣来到怒气冲冲的赵太后面前啊，不是单刀直入的提建议，而是采用了迂回战术。他从老年人常见的两种病说起，一是腿脚不灵便，二是胃口差。他介绍了自己对消化力太差的这个问题所采用的养生之法，提供给赵太后参考，表现出对太后健康的关心，逐步消除了赵太后的戒备心理。然后又为自己的小儿子15岁的一个小儿子啊，要了一份王宫卫士的工作，由此引发了赵太后的兴趣。你们男人也疼爱自己的小儿子吗？从而自然地把话茬引到主题上来，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，父母爱子女啊，就该替他们考虑长远的利益。诚然，天下的父母没有不爱自己的子女的，关键是在于应当怎样去爱。是像老母鸡护小鸡似的，总是把子女护在自己的翅膀下面呢？还是让他们及时站出来为国立功呢？这可以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。所以此文所表现的主题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。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结合历史故事的叙述来阐明重要而深刻的道理。作者讲完这个故事也就完成了对这个道理的证明，而读者读完这个有趣的故事也就能够随之而认同这个道理，得到有益的启迪。孟子离楼下篇说，君子之责五事而斩，小人之责五事而斩，那是说的流风余韵的传承问题。而此文中赵国左师簇荣所揭示的是落位传承的问题，其实啊，更是三世而斩。 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？看来啊，让子女只是靠着父母的地位、影响以及物质遗产，这余韵肯定是长久不了的。而只有把一种自强自立的精神传给后代，让他们为国家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，这才是关键。父母这样做了，才算是对子女的真正的大爱。关于这篇的分析，我们就说这么多，谢谢大家。